金然，我们上一期这侃侃而谈呢，刚聊过有关 SARS 疫情的事儿，本来呢是想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。
是啊，不过呢，现在这个 SARS 病毒啊，在中国大陆的蔓延和进一步的失控呢，再有就是它对海外华人越来越大的影响，让我们没法回避这个话题。
这倒也是哈。我刚刚呢就看了我们台新闻中有关北京五一节的报道，让我非常吃惊。我觉得好像是从1949年以来，这样的五一节恐怕是第一次。
5月1日星期四，古老的紫禁城成了名副其实罕有人烟的城区，成千上万的人们宁愿待在家里，而不愿冒感染 SARS 病毒的风险外出。中国官方称已有159人因 SARS 病毒去世。王府井购物街通常人群熙熙攘攘，现在无人问津。东华门小吃一条街的一名耕作者像卫兵一样站立在一串春摊面前。从湖南来京打工的任芬怡说， SARS 病毒严重影响了业务，由于害怕 SARS 病毒传播，他的老板关闭了摊位。在王府井，商店里没有顾客，售货员站着无所事事，有些地方干脆全部停业。王府井的半数摊主发现他们租用的商场关闭，管理人员认为不值得冒感染 SARS 病毒的危险，决定歇业。
哎，我看了上面这个情景啊，让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而且呢，我也知道了为什么这个报道中说呢，北京现在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了。如今的大陆呢，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。那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叫汤普森，他表示呢，中国大陆是目前 SARS 病毒继续无法控制蔓延的唯一国家。那么中国大陆呢，未来20个星期的 SARS 病形势呢，将对中国和全球产生重要的影响。
哎，我知道现在全球啊有94个国家，对中国的这公民入境已经开始限制了。像沙特阿拉伯、卡塔尔等国呢，就不准中国公民进入。那一些国家呢，对中国公民停办签证。另外，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呢，也不准北京地区的这个游客进入。
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关北美方面有什么相关的措施吗？因为我前些天。国内有一个朋友还问我有关的这个问题来着。
是这样，我了解的情况是哈，旧金山呢对中国人入境采取一般性的检查，但是呢就是要求提交一个健康申报表。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呢，它的海关人员正在严密监视任何显出有 SARS 病状的这样的乘客。不过我想，因为大陆这个 SARS 病的恶化，更严厉的措施很可能会出台。
那除了对外来客的这种严密的控制外呢，像纽约这样的华人的聚集地，那当地的这个政府有没有什么措施？
我们的记者呢正好采访了纽约市健康和精神卫生部主持观察 SARS 事务的这个医生，他叫做麦克·菲利普，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。
好。
目前纽约市健康和精神卫生部正在密切观察 SARS 的发展情况。主持 SARS 方面工作的传染病学专家麦克·菲利普医生说，纽约卫生部现在对 SARS 的监视工作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。第一，尽最大限度与健康部门保持联系，包括医院和小的门诊部，保证这些部门在对病人调查中使用正确的问题，并且保证他们使用正确的措施。第二是仔细的追踪有可能有 SARS 病症的病人，曾经接触过的人，确保这些人没有受到感染。第三是使用一种病症监察方法来观察是否在某些卫生部门有感染 SARS 增长的趋势。他表示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最大透明的将相关信息传递给纽约市的不同族裔，提供真实的信息是必要的，因为纽约人有权利知道实情，与媒体或与有更大可能性出现 SARS 的社区紧密联系，也是市卫生部正在努力的事情。菲利普医生建议，任何有移民问题的人都要敢于走出来，因为获得健康服务不需要有任何移民证明。
哎，方飞，我们华人呢对自己的中医中药呢总是情有独钟的。你看，当这个 SARS 病蔓延的这个消息刚一传出来啊，很多地方的这个市场上的板蓝根之类的这种中成药啊就被一抢而光。
是啊，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呢，更是掀起了一股中药秘方热。不过我总觉得这里面一窝蜂的成分大了一些。那真正要搞清它是有用还是没有用，恐怕还是要听一听专家的意见。
是啊，这回呢，我们就为我们的观众请到了一位中医方面的专家，他是费城托马斯 杰弗逊大学医院的杨景端医生。那杨医生呢，他出生在中医世家，来美后呢又从事针灸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。他呢从医学的中医学的角度谈了对防治萨斯病的看法。
说起中医嘛，就是传统来讲，中医讲这个病急啊要治标，病缓呢就治本。那么如果现在人他已经感染了 SARS 以后，那么除了现代医学的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以外，那么中医呢是可以派上一些用场的。但是呢，中医讲要辨证论治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情况，所以呢在中医来讲，每个人一定是要请中医医生来进行诊断，按照中医的原理原则来对症下药，而不是说像西医一样的一个药对大家都管用。所以呢，说起板蓝根的话，那么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这个被感染上的话，那么吃板蓝根有多大的效果，这还是一个问题。在这里呢，我想强调一下，因为从这个心理角度来说，当人在精神压力的情况下，它会影响他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，造成免疫功能的紊乱和低下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如果一个人本来他可能不会感染 SARS， 或者说感染了SARS 病毒以后不一定发展成严重的病例，那么如果他精神非常紧张的话，那么这个造成了他的免疫功能的这个紊乱的话，那么他就有可能感染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对于现在的大众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要采取切实的预防措施，另一方面呢，不要造成太大的精神负担和精神压力。
因为萨斯病呢，现在根本没有公认的治疗药物，这也就是呢这种病让人恐慌的主要原因。
嗯，
那我看到呢，西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叫 Paco 的生物医学家，他提出了一些建议，那么很实在的提了一些。
你给大家说说看。
好啊，他主要是说呢，到目前为止，唯一有效杀死病毒的途径呢，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身体。
嗯，
那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说要看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有多强。
那怎么提高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呢？
他提了几点，其中就包括呢，要服用这个混合抗氧化剂保健品。还要服这个维他命 C 啊和 E。另外呢，就是喝一些绿茶。
绿茶里有些什么？我倒是经常喝绿茶。
嗯，他是说这个绿茶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类黄酮和茶酸。另外，这个红色和深绿色的水果也很有益。你像这个西红柿啊，它就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，属于这种抗氧化素。再有呢，就是要食用足够的含淀粉的食物。
哎，不错，都是我喜欢吃的，我也很喜欢吃面食。
OK，
像他说的这些，和贝勒医学院免疫学专家封丽丽教授的观点就非常相似。那封教授呢，在最近的一次有关 SARS 的讲座上，也谈到了他对抗 SARS 的观点。
每个人都去向内去做，就是使他的免疫系统提高上来，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你光是靠戴口罩这个东西，好像。我觉得是，当然很好，你戴双层口罩、三层口罩，这个确实，你说有用吗？我说应该有一点用，但是更多的情况，你不能叫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戴上两三层口罩。现在
说到这个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啊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种健身运动，但是呢，那位 Paco 先生呢却说不要做剧烈的运动，因为剧烈的运动呢会在短期内造成这个免疫力的下降，这一点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。
这倒挺有意思。封丽丽教授啊，他倒是也说到一个最好的提高身体免疫力的方法。你猜猜那个方法是什么？
你就别让我猜了，这个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就赶快说。
我想你确实也猜不到。他说打坐是一种最好的方法。
你一说这个打坐啊，就让我想起来说这个上千的法轮功弟子在那儿打坐的那种壮观场面，而且还是人人都是那种双盘啊。看着是功力十足的样子。
哎，你说到这儿啊，这次我们去采访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员汪志远先生，他本人呢就是一个法轮功的学员，那我们就让他谈一谈对 SARS 的防治手段呢，怎么样保健。结果呢，有趣的是他却讲起了他自己的故事。
我这个修炼法轮功之前呢，这个我的健康状况很差，当时呢我患有十二肠溃疡、尿结石，还有一样非常严重的疾病，就是这个进行性肌萎缩症。这个疾病呢是由于神经系统的疾病而造成的，这个全身性的肌肉萎缩。 那么当时呢是就是国内外啊都不，现在也是全世界都没有什么办法治疗，所以我非常失望，到了绝望的地步。就这时候呢，朋友介绍我说法轮功非常好，当时呢我对气功比较感兴趣，我也没有抱着是要去治病，当时就说哎，看看这个气功怎么样，去学了。但是一当我接触到这个法轮功以后，发觉这个功法非常好，它的很快使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就改变改善，抵抗力啊，免疫系统提高。我记得当时我修炼不到三个月时候，我整个疾病全部恢复，全部消失，健康呢恢复到了一二十年来没有好的那种状态，精力体力，所以我非常惊讶。我曾经有过就是25年的这个临床医生的经历，所以我是对这个人体的这些疾病这改变这些是非常熟悉的，所以在我身上出现的这些可以说真是人间的奇迹，但它毕竟是发生了。所以我修炼法轮功以后，我觉得我这个免疫能力啊，即身体的免疫能力啊，抵抗力啊，那是明显提高。我以前呢在修法轮功之前呢经常感冒啊，拉肚子啊，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啊，这样这么多年哈、5年了吧，5年多了从来没感冒。我生活的环境还是过去的那种环境，生活的习惯也基本上还是这样嘛，但是他就是没感冒，也不拉肚子，精力体力各方面都明显改善，所以我就感觉到他这个好就好在这里。当然目前你像这个 SARS 疫情这么重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这个疾病啊，它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治疗它，也没有更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方法去预防它，就靠自己，我看主要是靠自己的抵抗力，靠自身的抵抗能力扛一趟防一趟。我觉得 SARS 看上去好像非常可怕，实际上它并不可怕，它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因素嘛，它要真正影响人呢，是要通过人身自身的因素发生作用。如果我自身非常强，我的自身的抵抗力很强，它就无法影响我。
对于 SARS 的这个防御和治疗啊，医学界的看法并不乐观，甚至好像已经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。
是啊，现在大量的这个医学研究人员正投入到对 SARS 的抗争中。你比如说像那个何大一教授，你应该知道。
对，他是以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而著名的。
是啊，像他们这些研究人员在现有的成果中呢，却发现了一些呢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。
哎，你说到这儿哈，我上次去听一个 SARS 讲座，就了解到呢，就是有些人是所谓的超级传播者，他们可以传染给几十个甚至过百人，那有的人呢却一个人都不会传染。
那么还有的现象就是说呢，这个死亡率的变化经常是变化的，而且呢好像这个儿童是不会受到感染。再有呢就是说有一些病人他会演变出更严重的这种病毒形态。
这些都是确实很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。
嗯，
至少我想科学家如果不能理解，我们就更不能理解了。
是啊。
但是呢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角度来讲，也只能是尽量积极的去面对它。
嗯，
说到这个我倒是很同意杨景端医生的看法。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稳定的情绪，这恐怕是最重要的。
是啊。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您有什么好的秘方和良药呢，也不妨拿出来和大家分享。谢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侃侃而谈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。